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窗外的月光冷冷，轻轻湖中影，两人的眼泪悠悠，静静为谁哭泣，悲欢离合的故事还在播映。有时候爱情不说迷离看不清，有时候孤寂忽远忽近就快窒息，我不懂的事情就交给沉默反应。为什么想要忘记却还是会想起，为什么一不小心变得在意，等待的声音心心秘密却还在原地。为什么想要等待最后选择放弃，难道说爱情里等不到个结局，两人泪滴我也跟着哭泣。在梦里模模糊糊清醒，轰轰烈烈追寻，那画面里播放的故事依然风儿呀渺渺茫茫，怎么会看不清，千言万语多情，千山万水无意，看那照片里泛黄的故事依然云儿呀飘飘荡荡，谁也看不清，谁也看不清。窗外的月光冷冷，轻轻湖中影，两人的眼泪悠悠，静静为谁哭泣，悲欢离合的故事还在播映。为什么想要忘记却还是会想起，为什么一不小心变得在意，等待的声音寻寻觅觅却还在原地。为什么想要等待最后选择放弃，难道说爱情里等不到个结局，两人泪滴我也跟着哭泣。在梦里模模糊糊清醒，轰轰烈烈追寻，那画面里播放的故事依然风儿呀渺渺茫茫，怎么会看不清，千言万语多情，千山万水无意，看那照片里泛黄的故事依然云儿呀飘飘荡荡，任谁也看不清，想要忘记却还是会想起，为什么一不小心就变得太是在意，为什么想要等待最后选择放弃，那画面里播放的故事依然风儿呀渺渺茫茫，怎么会看不清，千言万语多情，千山万水无意，看那照片里泛黄的故事依然云儿呀飘飘荡荡，
小说，那小说里有谁会在花田里犯了错，这就是一生写给你听的一个 love song， 一 只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 那 DJ 会播放，这也许会上榜，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你就像那夏天的凉风，吹过我的面孔，心像飞在我心底，你就是我第一，想说爱你。我写了这首歌，是一首简单的，不复杂也不难唱的那一种歌，这不是那种童话里会遇见的歌，也不是那种真真切切爱我的歌，这不是那种两个人的故事写在一本小说。
哇，用这首歌呢来陪伴大家，让大家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中岛啊，被加崩啊嘞！好的，当然呢，回到了 Your Life 就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哇，听到了这首歌之后呢，也让大家呢回到了我们的现场哦。那么今天来到了悠悠诊疗室呢，有些人问到说，哇，最近哦，这个很多人想说中秋佳节要出国啊，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既然今天呢有人在 PTT 哦，在 Your Life 就也有在讲到哦，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哦，尤其是我们出国或国内旅游，或只要你拿这个所谓的行李箱，大家都会有那个吊牌，对不对？没错。那么瑶瑶，这个你有使用吊牌的话，你上面一定会写你的名字，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联系的这个住所啦，或者是通知的电话等等。诶，对呀，没错。那这样是不是已经泄露所谓的个资啊？哦，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好像是诶，有是这样耶。大家有没有想到这样的个资是不是就不小心而且很自然的就出去了？好，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要来想想看，是不是我们的个资被看光光啦。哇，我都想一想，好像诶，因为我上面是写什么，哦对，我上面是用英文写我的名字，然后呢我的这个联络地方呢我是写电台的住址。那么电话呢，哎，好在我很聪明，我是用公司的，但是我只有写总机的电话，我并没有写分机号码。好的，但是这样子还是有一个状况，就是人家只也会知道，但是你至少不是把你就是家里啊，或者是就平常可以就是马上可以联络到你的电话放上去。好，大家有没有想过哦，就是说在标签上面我们会载个人的这个资讯，以防就是大家拿错行李，可是透过这个标签呢找到自己。目前就有人说啊，这个标签牌也是一个这个个资的疑虑哦，所以如何来去防止自己被看的妙招啊，很多的外国朋友就说，哇哦，这没错，这个也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在讨论。有一位这个 Emily 哦，他就在这个我们的上面就在开始讲到说，哎，写到自己的住址，写自己 email 或者是手机号码，那是不是呢这标签的正面呢朝外放，那这个动作呢就变成说我们的个子就往外看，那对于任何人来讲哦，这个讯息好像真的，所以建议大家呢就应该把这个标签纸的另外一面空白哦方往外翻，就等于是盖起来的意思了。那么当然呢这个讯息的部分就是放内，因为基本上你要它会有一张纸，或者是有些人是用签字笔写上去，就等于是盖牌的意思哦。第一个呢也可以比较保护自己，不过通常在放行李啊，或者是这个在托运行李的时候，人家不会去帮你去注意这一点，不过至少是有一种保护感。那当然有些人会担心说，如果不写的话，如果真的行李很多，在国外来讲哦，就是会转机的时候找不到自己的行李，那会担心呐、啊。那到底该怎么办呢？那我告诉大家，就是说有一些牌子啊，通常呢它是那种有中间会有一个夹层，让你把资料放进去，就很像一个保护套。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呢，基本上就可以按照我的方法，就是 以你呢平常最出入的地方，譬如说你每天都一定会工作上班，那你就写公司的住址，然后呢地点的就写公司，那当然呢这联络的电话当然就以公司的总机为主。如果你真的有这么的担心，那当然呢基本上呢不会有那么多人会去翻牌啊，然后呢因为大家基本上呢搭机就是要赶时间，要去自己想要到达的这个目的地，不会有那么多人有心思去放在说我今天要来看看这个人的个资是什么，然后以便这个后续再做一个联络。那当然还有人就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挺好的，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直接就是写公司地址的人。我觉得至少没有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碰过说有接到骚扰，或者是说甚至这个有任何的一个问题出现。但是说真的，当有一次这个行李在转盘尤其是出国宣传的时候，我们要转机都真的就是要靠牌子因为基本上这个牌子呢对在国外来讲很重要一点，他才知道怎么去联络上你。所以基本上没有说一定要写自己住哪里，但是你一定有一个平常你要上班的地点，好，可以呢是一个公开场合的地点。那么第一个方便你人家联络得上你，第二个呢在这个电话里面也可以从公司来去找你的行踪，因为他对你是最清楚的那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咯。好，带回来的时候呢继续跟大家进入了悠悠诊疗室跟健康嗨哦。
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再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那么当然呢，最近我们在节目中呢，还有在直播里面呢，都在讲到了，就是在这个诈骗啦，或者是这个毒品的部分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来看一下，为什么会被诈骗？那什么样的人呢，是很容易被洗脑？那在这里呢，在临床里面呢，我们就看看，如何防这个自己陷入骗局那当然随着行动装置跟通讯软体的发达，那么生活中也变成是不可缺的。怎么讲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睡觉前也会滑一下手机或者是在这个比较空闲的时候，譬如说你在休息啦、上厕所啦甚至呢在等车啦坐在车上啦，都一定会滑一下手机。这好像没有办法，对不对？包含我也是一样。那但是这些诈骗手法呢又推陈出新那人之所以会陷入骗局，就因为 产生了所谓的认知失调。很多人就不知道什么叫认知失调。在研究心理学中的一个这个有一本书叫做《人心使用公说明书》翻译书，他就讲到用生活化的故事浅显易懂的解说，帮你了解在整个人跟人之间在心理上面怎么样使用人心去分享改变行为跟态度的一个完整步骤。那当然这是一本原文书，那么如果有兴趣对于这个临床来讲有兴趣的朋友倒是可以去翻翻这本书。其实啊，几年前哦，我们自己可以说还在这个心研所是学生，有心研所在临床上面会上一个叫做社会心理学，那当然呢就讲到认知失调的一个理论。那旁边就有一个同学就找我们，就是几个同学在问说，哎，你对这个了解吗？然后后来啊，他怀疑自己的朋友啊，就是加入一个关于成功学的诈骗组织，所以呢他就趁着说，哎，我们大家了解的话哦，可以来去跟他分享到底他这个同学是不是已经加入了这样的一个诈骗。那他就趁着这个连假，他的朋友就坐着这个飞机去三亚参加一个叫做成功学大师的课程。然后在那个课程里面呢，这个大师就说自己有很多年没有收弟子了，然后他看到他朋友就是骨骼很清奇啊，是可造之材啊，然后又念这个相关科系啊，他就想说收他做这个所谓的关门弟子。吼，我还想到说哇，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弟子啊。好，不过呢学费很贵哦，要好几十万哦。你看，天哪，听到这个介绍他去参加这个课程的老板就说，诶，这么多年我们就想要做大弟子都没有办法，结果呢这个大师突然开金口，所以是主动要收你，机会难得，这样好了，我帮你出一半的学费哦，就等于是同行的一位老板就这样子讲。那这个老板就真的帮他出了一半，然后他的朋友呢就还是没有办法负担剩下的部分，就错过了，就变成没有办法做这个关门弟子的机会。可是另外一个呢，旁边就有一个旁听的学生就讲到说，诶，他朋友当天晚上一个人哭的走到机场，觉得说上天很不公平，为什么自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哦，为什么父母没有能力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学费费用给他，可以来变成是弟子等等哦。很多人都觉得这就是一个诈骗啊，怎么那么好骗啊，齁，是不是呢？这个一个大师讲说，哦，这个一句话一个金口就收你做弟子就需要100万哦，你就一定要给他100万。可是明明就感觉上这就是一个诈骗嘛，哦，就是诱拐的意思。那但是为什么他可以信以为真？现实生活中哦，这样的例子真的很多。我们怎么样来了解这样的一个例子？明明就很容易识破。那你看看，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就像宗教也很多的这个大师级哦，就比如说你要入会啊、入教啊，你就必须要缴很多的钱。可是问题是，你明明听到就觉得就是一个，这个入教还要钱，然后这个钱又非常的高，然后你可以得到什么呢？哦，是一个心灵的寄托吗？就需要付那么多费用吗？好，那你就会觉得说，在旁观者真的很清楚，觉得这就是一个骗你哦。那为什么要信以为真？那当然，很多这样的人就会觉得说，旁边的人觉得说就不要相信。但是呢，当局者真的就觉得说，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大师，我就觉得一定要信他。好，那当然呢，在这里面呢，包含了很多的这个行业别，金融啦，这个保健食品啦，你看上当的人还是这么的多。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想想，你看碰到这样的一个周边的情形，你会怎么样？那当然，这时候就会想到他是不是很容易被洗脑啊？他到底出了什么状况啊？同样面对哦，所谓的成功学课程或者是传销组织，哪一些人是很容易被洗脑的？那当然，这时候我们就来想想，第一个呢，他是否是自愿参加的？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组织传递的讯息是不是跟这个参与者的自我概念很密切？如果是的话，这个很容易就被洗去了啊。如果不是的话，被洗脑的可能性就不大，像我们这种就很难被洗啊。那开头那个学生参加了大师成功学课程，我们再讲回来。好，这个学生呢是自主性的参加这个课程，就是符合自愿性的，因为他就是想赚钱，他就是有一个 match 点，刚好跟这个大师很合，所以呢，这个 就变成说他就不用什么太大的一个去洗就被他洗走了。那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叫做核心自我的概念哦，怎么样去体现它？那根据这个所谓的我们看到那么多很多的学生可能因为错把这个成功当作是有钱，把成功跟钱划等号，所以呢在他们心目中钱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自我的概念。那当这个可以快速致富的方法对他们来讲就很有吸引力，所以当他听到了有这么一回事，然后呢又可以让你有点甜头的状况之下，哇，那就整个人就洗进去了。那很多人就说我才没那么笨了，我不会被骗了好，那当然这样，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在讲。不过呢，那些很容易被洗脑的这个讯息，往往就是我们自己里面在想的非常重视的东西。譬如说你对容貌很在意啊，你就会陷入在医美相关的骗局。人家跟你讲说哪里啊可以打这个打除皱的啦，打脉春光啦等等啊。如果你很注重健康，你就会陷入在什么保健食品哦，这吃的哈、哦、可以让你年轻十岁呀、啊，好吃的呢让你哈、哦、这个身强体壮了哦，恢复了这个苗条等等。那老年人强健大家知道就是吃保健的嘛哈、哦，这个基本上呢这个吃了这个可以让你原本有三高就变没有高哈、哦、等等。好，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就是注重健康，所以你如果你又陷入那个所谓的经济困境哦，这个困顿，那你一不小心就会觉得说你想要赚钱，然后呢你就会去想方法，那当然呢又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经济状况，你就更想要想办法去借哈、哦、去骗，你也想要去进入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很奇怪。那有很多人说听到这样子好像感觉上这么多实例我应该不是被骗的那个，也没有那么容易被骗。可是人往往很难接受一个这个事实，就是说你在一个最彷徨或者是在很弱的状况之下哦，都可能犯错，然后大家觉得说要的是面子。当你被洗去的时候，你就会死不承认，你就一直帮这个骗子说他就是很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当然这个时候就要去察觉一下。那第一道这个关卡呢，如果你卡关了没有关系，这个通常呢这个入门嘛不小心掉进去，但是卡关是好事，表示你不会再陷第二道。你要先问自己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然后你为什么要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去借钱，然后甚至呢去做一些不大好的事情，然后去加入这样的一个组织，就变成说你的认知失调了。所以很多人就想说哎，原来以前的这个传销或者是直销，甚至呢一些保健食品啊，或者是让你可以这个快速致富的方法哦，为什么想要去参加，就是想要知道说他在玩什么东西，或者是说他是不是真的就可以让我致富。好，想尽办法终究就是一个贪字，好，这没有话讲。所以呢基本上呢很多人就说哎，我以前也参加过啊这个传销啊，也一开始呢也是家人都一直在阻止我啦，一意孤行，就觉得说我又没有花钱我就有赚到钱。可是你都没有想到，你就拉了你周边的人，你当然赚到钱，因为你赚的是你周边家人的钱，你朋友的钱啊。那这些也没有着让你赚的同时，你是不是就开始要自己吐钱？好，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等到钱花完了以后呢，诶，这个组织就觉得你业绩不好，就开始呢会有一些逼迫感啦，甚至呢可能会叫你一些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话术，诶，这连带拐骗嘛，对不对？所以想一想，第一个主动参加这个组织，但是你当你知道诶已经这个发现苗头不对，这个时候呢哪怕是你已经撒下了一部分的金钱，你都要马上收手。好，因为呢将这个至少还可以保你后半段的本，好，不会把你前半段的本都吸走了。好，这个别人不会平白无故送你钱的，你放心，总是会在这个周边你的这个人事物上面来去打转啊，你就会变成因应他讲的手法话语呢去拐骗你周边的人，所以你就会出现所谓的认知失调。所以这样子呢，第一个呢小心一点，就是说当你如果真的碰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你要想想看，这就叫做人心，然后再想想看，诶，是不是姚讲的就是太贪。好， 所以这个如果是有这个状况的同时要急着踩刹车，好，不要害怕说觉得没面子，这没有什么叫面子。你觉得你的钱被骗光了比较好，还是诶及时的踩刹车比较好？好，这个就是自己要想清楚的地方咯。好，马上呢又到了，很多的人就讲到了，就是一些情绪管理不大好。那心情不好千万不要自我催眠说啊，对自己讲说不要想太多，尤其是有一些方法，就有些人会觉得说好吧，那我可以借由书籍啦、课程文章啦，好，去做所谓的情绪调适或者是情绪管理。很多人就觉得说看了这些书啊，那到底有没有吸收进去，或者是这些方法到底适不适用。好，然后里面有很多人都教你怎么走，譬如说打打球啦、运动啦，好，大不了就是呢再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平衡啊，或者是说好像没有太大的负面嘛，我们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不过我们真的倒是可以好好的认识一下我们的情绪哦。我觉得这个情绪的东西就是对于我们的生活品质、关系品质甚至工作品质，它都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力。那为什么呢？我说要做好情绪管理，就是说现在的社会应该没有人会否定说这个情绪管理的重要。很多事情我们仔细回想一下或发现的时候，成也情绪，败也情绪。心情好的时候动力满满，做什么事都是如鱼得水。那心情低落的时候呢，做什么事都没有动力，拖拖拉拉，然后暴怒，然后不止呢你没有办法做好事，然后呢甚至常常就会连带身边的人的关系，然后到最后你自己就回头想想，哎呦，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啊，我怎么会讲这种话出来哦，去伤及别人。有一天之内呢，你会发现你发生了不同的事情都是因为情绪管理的不好。好，因为你的过程中就起起伏伏，一天就发生了好几趟。你可能跟楼上的这个邻居吵架，你可能在家里跟父母吵架，你可能呢到了楼下，你还跟那个不认识的人都可以吵架，譬如说停车啦，甚至呢不小心撞了你一下。所以这个影响层面是非常的大。那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有没有情绪，是没有情绪还是有情绪，你可能都没发现。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也没什么情绪啊，所以呢我没有这些问题，因为我觉得我脾气很好，我没有什么要跟人家计较。不会啊，不是这样。我觉得要把事情的情绪管理好才是最重要哦。这可能就是我们对于一些情绪的另外一种样貌。另外一种样貌，有些人会置之不理啊，或者是说压力大到就是说不自觉，久而久之就觉得说反正没什么情绪嘛，每天都要碰到一样的事情，这只叫做麻痹，不叫做没有情绪。 OK， 好，那这样的感觉久了，你就会出现什么呢？就比如说正向的情绪就越来越少，因为呢你就是一个麻木了。然后你会觉得说没有什么情绪啊，这不叫没有情绪，就叫麻木，因为你已经习惯了。然后甚至呢跟别人就开始一个随便嘛，然后他也不会对你太好，然后因为你就会觉得你提不起劲，所以呢你也没有很诚心的去对待你周边的人，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跟人之间就会越来越疏离感。好，那这个时候呢就说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脚步，甚至你有这样子一个行为了。那当然没有情绪是不是不好呢，还是很好呢？好，那当然这个时候呢要先搞懂的不是说好还是不好，而是说你的情绪管理好。那并不是说要我们没有情绪，情绪指的就是我们接受某种刺激被换的一种系列的状态。好，这在临床上面通常包含的就譬如说生理上心理上的变化。那这样的一个生理心理上的变化呢几乎不太能够避免，也就是说呢我们其实不太能够去控制它到底要不要发生。好，它要发生也好不发生也好，就掌控在你的情绪管理。情绪感受跟生理感受是一样的，因为它的发生是没有办法控制。被骚扰的时候呢就很难的去不去生气，然后你被瘙痒的时候你会忍得住吗？你还是会忍不住笑出来。好，那当然呢久而久之呢这个东西呢就变成是一个你怎么样来去控制。那如果说你控制得宜的话，表示你情绪管理做得好。那另外一个，你如果觉得还好嘛，反正就这样子，那就变得不好。为什么？你变麻木了。好，这就是两种不一样的一个想法。那面对情绪也是一样的，虽然生气、难过、挫败，好，这个感觉无法避免，但是当我们面对自己生气的时候，你要问一下当下做什么是最好的，是闭嘴呢 还是说我先退一步，后面再来跟你说？好，先想一下，好，而不是正面冲突哦。面对现在怎么样的如此难过，你要怎么样先安慰自己比较重要。好，这些都是一个良好的情绪调节的策略，不是说永无止境的压抑或者是否认甚至不看，好，会隔绝这种所谓的情绪管理，变麻木，有时候爆发来的时候你反而会更恐怖。为什么呢？会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情绪管理呢，与其说改变情绪的本身，那还不如说你去坦然面对，然后当下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然后在变化里面呢，你就可以自己知道你要怎么样去稳稳的去落地，好，怎么样来去做到平稳。所以情绪管理呢，不是要你让你自己没有情绪，而是知道说我可以怎么样去面对现在已经发生也没有办法避免的情绪。好，那单元在这里面呢，怎么样去帮助，就是有时候别人会问你说你再不开心吗？我们心里常常会承认说某些事情在生气，似乎就是没有度量，然后怕别人知道自己是没有度量，然后或者是说对自己讲说不要把情绪带给别人，别人不需要吸收我的负能量啊，要解释发生了什么事还要说一堆，算了不要讲。好，我们常会碰到这样子。其实啊，习惯发这个压抑情绪的或过度退让的，你只会在人际关系中很容易吃亏，有时候甚至呢还会被人家忽略。那有些时候呢会让人家觉得说反正呢这个人就是这个个性嘛，就是一个比较不太真实，好，因为他不食人间烟火，会被人家这样形容，甚至人家就说反正呢他也没什么太大的情绪，好，所以基本上就笑而笑笑而笑，那就不会很太在乎。所以基本上某些事情就是不能太保有一个完美，好，应该这样讲。好，情绪管理呢，其实呢如果你做对的话，对你的健康也是好的哦。所以呢这个时候怎么样来去做呢，我们后面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好，待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咯。我们要先带大家去哪里呢？我们卖个关子回来告诉你哦。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正声怀念金曲歌唱班第十期开始上课了，上课时间每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爱唱歌的朋友可以拨打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唱歌。
我要为你歌唱。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再度陪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大玩台中迎接2023的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哇哦，来呀来呀来呀，台中之光，台中的彩舞嘉年华，在线荣耀之外呢，我要邀请全民一起共舞，不管是我们国内的朋友或外国的朋友、内地的朋友，来欢聚这个中秋啊，过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中秋。那这整个嘉年华很特别，是从9月29号到10月1号盛大登场。那今年的一个活动呢，我们甚至要来好好的来看看，也是重要的节庆活动之一，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外，也来回答问题。陪伴大家也是台中市观光旅游局旅游行销科的巫宗林科长，我们赶快让巫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还有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谢谢。
当然呢，这时候我们好久没有听到巫科长的声音了，对不对？
是的，
很
高兴哈。
是，当然呢，因为呢，刚好就是在忙于这个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它是我们台中重要的节庆活动之一哦。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赶快跟着脚步，借耳朵给瑶瑶，来让科长好好的介绍这三天的这个连续活动，刚好又卡到中秋连假，哎，是不是啊？
是的，我们希望啊，好朋友啊，能够携家带眷啊，全家一起来中部啊，利用连续假期来走一走，那来欣赏我们精心准备的国际的这个表演，还有我们国内的经典指标的这个拿到大奖的表演。那么一次过让大家来欣赏。那还有主题的文创市集哦，那甚至啊，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全民采街，我们可以来组团。那么我们让你把你的舞技秀给现场啊数万的观众啊可以看到，那个有奖品，那么也有这个留下你这个精彩的舞姿啊，会进入我们的纪录片里边呢，那将来啊就可以呈现给全球的观众来欣赏。
是，而且今年呢很特别一点，就是说非常丰富的活动之外，我们再让科长详细的告诉大家哦，有一些亮点哦，大家要记好哦。今年除了这个邀请了台中的在地知名舞团啊，而且呢还很多国内外的这个表演哦非常的多，对不对？
是的啊，我们特别邀请了来自意大利啊、菲律宾，那么印尼，那么还有日本啊，那么很具代表性的舞团来演出啊。那么还有国内哦，国内的这个一线的舞团哈、哦。那日本它是来了三团哈、啊，那三个大的彩舞季的都有推出他们的这个代表，那么来跟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参加我们台湾最大的彩舞季。
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这是跟去年一样，也是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整个从下午一直到晚上的一个表演吗？然后现在是利用哪一条街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彩舞街活动？
是的，那么我跟吴先生啊，当然也跟所有线上的好朋友来报告，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草悟道啊，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个市民广场，那么那里是平常就是市民喜欢去做这个假日休闲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我们除了这次的舞蹈，我们特别把这个周边的商家呢也一起拉进来，那么你可以这个参加我们这个很棒的市集，有60摊在地的文创摊位。那么也有旁边的友好店家，你只要秀出你的 QR code， 那么你就可以享有这个优惠。那么有超过40家周边的商店。
哇，这些资料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官网，我们有个主题网，对不对？
是的，这个彩舞嘉年华，我们已经把它塑造为这个国内的彩舞界的一个年度指标性的一个大的活动，慢慢的把我们彩舞季上升到国际的高度，希望日后呢 能够有更多更多来自国外的这个团体啊，那么闻名而来哈，一起来跟我们秀舞技，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很棒的才舞技，跟我们所有的观众现场的观众来互动。
嗯，是。刘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到了就是有这个奖金是表演的奖金吗？是可以用报名的方式吗？在哪里报？
是的，请到我们的官网去，请到我们的官网去。那么所有的这个好朋友到报名讯息都可以在我们官网看到消息，请到我们大玩台中的这个脸书也会看到。那现场报名也可以，但我们希望你可以事先报名让我们可以这个做更好更周到的安排。那所有的团队来参与的，那我们都会有纪念品。那当然有这个这个参赛的队伍都是做我们台中才舞季的最佳的代言人，一起来分享我们对这个才舞的热情。
请大家可以修究一下这个用组团的方式而且呢我们通常是要大概，因为他是一组一组人，至少要十个人以上那他因为他没有年龄的背景这个限制，所以呢你只要敢秀你自己去编舞，然后呢把自己的一个特色展现出来。那有如刚才科长讲的，你直接上我们的官网大玩台中，然后呢你就进去了我们这个部分。因为你提前的预约提前的报名的话，哇，你就可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这个参选。那我们最高的奖金是50,000元哦，50,000元哦，所以呢这个没有局限是台中市人请大家注意一下，你只要呢这个应该是说户籍是在台湾就可以了吧，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鼓励大家一起来动起来。
是，所以请大家这个赶快如果说你偏好想要拿这个奖金50,000呢，然后又可以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又给自己一个很难忘的经验的话，可以赶快把握组团只要十个人以上，你可以用这个社团啦或者是说你的学校啦都可以，对不对？
是的，我们是邀请非常诚意的邀请所有对于这个才舞平常都你可能是在学校的这个土风舞社、学校的爵士舞社或者这个地区的妈妈的这种社团都欢迎只要是大家一起来动起来。那现场我们有评审，那我们奖项很丰富有最佳创意最佳服装最有热情那么这各种奖项来回馈给我们这个所有参与的这个团队。那么我们希望我们这些好朋友们来参加这个才舞除了欣赏舞台上的表演之外，也可以一起进来采街我们在这个几百公尺的这个街道上，我们都完全净空让你尽情的去秀你的武艺。
是这边是有一位那个柯小姐想要请教一样就说她说您刚才在节目里面有讲到了这三天的活动都有这个市集的摊位，她说也是在草悟道吗？
是的在不是草悟道，他那个就在中央公园的旁在市民广场的旁边。原来的那个
拉鲁
市民广场
对不对？我记得他那边有一个文创市集嘛，对不对？
对但这次是我们特别跟这个在地非常有名的一个市集团体都是精选的文创的，非常非常这个有这个年轻人的在地创意的手作文创这个拉鲁市集在我们这个中部非常有名，他们也这个应我们之邀那么带着他们团队进来，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可以来看到我们年轻人的所作文创的那种动能。
我们这个从这个旅宿啦、美食啦、DIY 啦，各种的优惠、食宿游购都可以在这边看得到他说连续摆三天吗？
是的，连续摆三天。那这些拉鲁市集旁边还有甜点咖啡厅、美食餐厅 很多很多周边的商家也都有参与这次的活动，那么我们一起展现我们这个中台湾欢迎大家来走一走的这种态度啊。
嗯，是。林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三天的活动有配合这个住宿的优惠吗？然后是有比较属于这个大众运输可以直接到的地方吗？
市民广场哦，这个大众运输很多哦。只要你在我们的台中的公车通啊，或者各种各样的公车 app， 你只要查市民广场，
通通都有，
大概有几十件的公车会经过这个附近，都会达会场。
而且
从火车站你从高铁站过来，到处都可以到我们的市民广场。那现场呢这个旁边生活机能很方便你要买书，你要好朋友相约用餐，然后到我们看我们的文创市集或看我们的财务表演，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嗯，是，而且你不要忘记哦，刚才讲到了这边就有一个草物广场了，对不对？
是的，
嗯，
是的，
它是一个进化版的这个
草物广场也是很值得大家去走一走，有很多异国餐厅，那么很多这个很棒的点心、饮品，那么还有植物块这个所谓的那个各种主题商店啊，都可以在那边来让你这个大开眼界很。
而且逛累啦，它这边就有一个开放式，他们很多的那个木栈板，然后呢有很多的造型，让大家很舒服的。你要坐卧也好啦，你要这个。很像在这边哦，休息喝个咖啡啦，小小的野餐啦，但是哦，这个垃圾不落地要带走哦，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就等于是说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城市化的公园齁，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个草物广场，他们讲到了这个也是台湾首座的未来公园齁，各种的不一样的一个绿植跟商场，做一个非典型的公园的聚落，让大家来到这边呢，就好像又来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城市的概念，所以大家可以看看人家怎么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园规划。那因为它旁边又很近哦，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也就是省府时期，它那个审计处的员工宿舍也在这附近，对不对？
是的啊，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审计新村现在我们开放让年轻人进来作为他的这个创业园区啊，那么让他的想法，让他的创造力可以在这里呈现，我们用以很低的租金让他开店的门槛降到最低啊，他可以尽情的展现他的活力，那么各种文创的商品，那么很棒的咖啡厅很棒的这各种各样的这个像这个我们女孩子买这种美容保养品，或者手上的这种吊饰这个你所喜欢的这种文创小物啊，你都可以在这边很容易的找到。那旁边还有秋红谷这个都是我们台中市政府精心打造的一个让市民可以休闲游憩的。那从外地来的朋友国内外的朋友，相信来到这里都可以让你很非常自在。那么你可以看到湖泊的景观，看到大片的绿草坪。那么不管你是在这里散步约会，还是在这里就是跟三五好友买杯咖啡，坐在那边赏景聊天，都会非常非常的惬意哦。那当然还要讲，就是我们有自然科学博物馆这个是我们国内几乎是最大的那么一个科学教育的园区里面有这个太空剧场，有我们的生命科学展示厅我们地球环境的一个展示厅，人类植物园的一种景观还有科学知识的一个殿堂，很适合带小朋友来让他可以拓展视野，让他从小就萌生对于科学研究的一个好奇跟热情。
是。这边是一位杨小姐说，今年呢这一次的采街节有没有做一些相关的产物，或者是相关的吉祥物的小品？
现在呢，现在我们正在规划，谢谢这个 很体贴的提醒啊。
嗯，
我们已经我们今年呢、啊、特别已经要来把这个财舞啊，
嗯，
变成我们台中的啊一个指标性的活动。那我们正在研究啊，去做设计，相信呢、啊、明年我们就会看到啊这个很棒的啊很代表性的啊这个台中财舞的一个指标性的吉祥物跟 logo 很、
嗯。嗯，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是哪三天哦。
是的啊、这一次我们的规划就是在我们的9月29号、9月30号跟10月1号都是在中秋连假期间啊、都可以让你非常放松。那么你可以从北部、从东部、从南部上来，那么都不会舟车非常的赶，你就可以尽情的在我们台中relax下来，那么可以住在我们这里很棒的我们的各种旅店，那么我们从五星级到我们一般旅馆，还有我们这个很棒的民宿都提供最好的服务。那你也可以到我们山上的这个东势啊去我们的梨山，那里都有温泉哈，啊也可以去采果，
嗯，
所以绝对让你这次中秋假期啊，中秋假期过得非常的丰富。那么全家带着满意的笑容，那么回家，那么
让大家
带着美好的回忆。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这个台中市观光旅游局正声广播电台联合直播。来，谢谢我们的吴科长哦。
是的，谢谢大家，我们台中见。
拜拜。
拜拜，拜拜。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